刚刚我们提到了解放军在五二零前夕可以说是密集演习，蔡英文上任之后呢，则是密集的试导三军基地，并在上周二进入了俗称横山指挥所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了解台海周边的动态，神情非常的严肃。那么中共的官媒则在台湾政权交替的敏感时刻呢，委托上海社科院公布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民调，显示有85%的大陆民意支持武力统一台湾，其中有58%表示5年内是武统台湾的最佳时间。那么究竟武统这个选项是否已经被激活？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前美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奥布莱恩在最近撰文指出，许多台湾人都认为台海若有危机，美国会出兵来协防，但是从奥巴马政府不重视以色列的态度来看，台湾可能有些太天真了。我想先请教在深圳的这个李毅李教授，当然你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武统台湾的问题，不过刚才我们提到这份民调有85%，超过80%的大陆民众认为要有武力来统一台湾，您认为目前在五二零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考虑武统台湾的选项了呢？李教授。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不是一个两个人了，是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选项。特别是6月1号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金灿荣教授的那个有一个讲话，然后台湾的这个中国时报旺报也都转载了，他就很明确的讲，他就说这个这个站在台湾同胞的角度啊，现在台海形势是很值得台湾同胞忧郁的，但是从中国复兴角度讲很兴奋，因为在2021或者2022年某一天上午习主席发命令，下午台湾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习近平的考虑了。你想，这个连这个金灿荣6月1号都站出来公开讲，要武统，而且时间就在2021，这个都是公开的，这个有台湾记者在场拍照录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吧。
好的，感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盛顿现场也请教赵岩赵先生啊，刚才我们看到李毅教授说好像看来就是大势所趋，不过我们看到台湾的民调跟大陆截然不同，台湾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维持现状的，甚至还有民进党大佬张俊宏先生提出应该是民主统一中国，而不是所谓的武力统一台湾，您怎么看？
我先说第一，那个上海那社科院的那个民调，它是一个数字，但是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大陆的民调往往含的水分太高嘛。我曾经在十几年前也做过这个有关方面的调查，那么在福建访问的时候，曾经碰上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就在抗日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那因为这个调查土地问题，他土地也被剥夺了，他就拽着我的手说，因为那时候我从北京去，他说赵老师，你给北京最高层领导反映反映。我说我做不到，我只能写这个情况反映。他说我们要知道，当年我跟着共产党去把国民党打到台湾，今天我的土地还被何立峰，就是现在的国家这个发改委的那个副主任，这帮人腐败掉，把我的土地都抢走了。那么现在国民党要回来，我就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就是。很多这样的声音是出不来的。那么上海社科院这个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没有看到它这个科学数据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科学就是带引号的，这个调查也是带引号的。那么台湾这个数据呢，我去过台湾，就两个民调公司是两个党不同的，那么所调查结果的数字不会相差的太多，但上海这个与这个他的观点相反的调查公司所调查的东西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进行，这也很难说，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张俊宏先生说的民主统一这个中国的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呢？你如果大陆现在你这个状态，你在一种专制社会条件下，威权社会条件下去打一个民主政治的台湾，你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大家也不愿意看到。还有就是，你如果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这就是落后去跟先进去打一场仗。那么就是你打赢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都值得大家思考。我是反对用武力统一台湾。
好的，感谢赵延昭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许先生想请您从这个台湾角度来看，为什么过去这八年的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北京的对台政策反而演变到现在必须重新去思考这个武统这样的一个选项，应该是用经济的交流，甚至是马习会也举行了，应该是朝和平的方向前进，为什么反而倒退回来去讨论所谓武力统一的选项？究竟这过去八年有哪些是做的比较不对的呢？许建宏先生，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蔡英文在他过去还是在野的时候，他为了取得政权，那他去煽动一些所谓的本土思想，一些歧视大陆或者是反对两岸交流的思想，那个时候比方说像太阳花学运或者是很多一些比较激进的运动，那么所以导致了很多不太好的结果。那今天他当然知道这个只是他当年一个夺权的一个手段，那他现在居然已经当选了总统，那当然他就不可以再采取过去的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所以你看他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动作，对大陆释出了一些善意。比方说今天我看到那个独家报道的报道，现在虽然说还没有证实，但是他说他可能会请新党的秘书长吴成典先生接任海基会的秘书长，那如果这样做是不得了的，因为新党过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比较属于极统的那个党，那如果说蔡英文他会愿意选择一个比较统派色彩那么强烈的人来当海基会的秘书长，那就跟当年马英九请赖清源一个有独派色彩的人来接陆委会的那个效果是有点类似的。那就比如说，蔡英文他也想要对向对岸示善意。那比方说前阵子中国时报也有报道说，民进党的一些智库学者，比方说洪荣一先生跟汪明贤先生，他们在参加中时的兵推的时候，对于南海问题，他们也提出说跟大陆合作，他们持开放的态度。那相比过去马英九是说我绝对不跟大陆合作，其实比起来反而还比马英九更近了一步。那也就是说民进党他上台后，他们也开始在往务实的方向走，因为毕竟夺权的时候是夺权的时候，执政的时候是执政的时候。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小英他如果要太快去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可能他会遭到深绿的民众排挤，毕竟这是他以前的支持者，那他现在也等于是被他们绑架的。所以说你看他的五二零他的讲稿，他其实他说的其实都是九二共识，或都是说要跟，甚至有些比马英九还要前进了。那为什么他就要一直绕圈圈，就是不肯讲那四个字？甚至像南海也是，很多人像有一位张静教授，他说叫说不出的马龟菜水，为什么他说不出来？因为他如果现在说出来的话，可能他会他自己的选民就会对他起反感，那所以他为了要巩固深绿的基本教义派，他必须要转个弯转个圈这样子。那我觉得大陆是应该要给他一些时间去做这种调整。那大陆方面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一定要武力解决，因为我听说环球时报他做这个民调，后来也被习近平下令打压封杀，所以我觉得说习近平可能还是会做一些激烈手段去，他可能会想要让那些深绿的人感到说，如果你不跟我交流，你台湾的经济会出问题，给他们一点压力。比方说前阵子中南部的渔民农民已经出来说想要请小英接受九二共识了，那可能习近平会采用这个方法去压制深绿。那至于他是不是一定是针对小英，或一定是说不给台湾留余地，我持保留的立场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也请在深圳的李毅教授来回应一下。有人就认为说，台湾民众根据过去的经验，北京越是文攻武吓，其实对台湾来讲民意是越反弹的，是不是？如果现在重新讨论这个武统的选项，反而会有一种反效果呢？我想请李毅教授也回应一下。教授，
这个我特别想回应一下这个赵先生和许先生。我因为我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以我的角度和你们都有所不同。我从社会学角度是这样来看台湾的，就是目前台湾这个是从94年到16年22年来，它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无论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何壮大，无论岛内是李登辉、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执政，它这个台湾岛内反对统一、支持台独的比例是稳步上升。支持统一的比例，支持台独的比例稳步上升，支持统一的比例稳步下降，就是所谓天然独的问题。去年是39.5岁，今年是40岁。他是因为这个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成功的修改了台湾的教材，台湾的大中小学教材现在就是教育下一代人，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国家，是一边一国，这是中国人是外国人。 而且这个教育现在非常成功，它不受你其他的什么军事的政治的什么这些影响，它继续这样教育下去。而且这个蔡英文他就挑选了一个著名的台独分子做教育部长，这个教育部长上台第一天他就宣布废除马英九，废除马英九的这个微调课纲。所以他这个稳步的这个让你，你想现在是40岁，5年以后是45岁，10年以后是50岁，20年以后是60岁，所有的人天然的都认为都中国是外国，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的话，统一的可能性，台湾又是一个民主社会，你将来怎么样实现和平统一呢？你还必须要大部分人同意实现和平统一。现在同意统一的人在台湾只有1%了，85%的人都认为我就是台湾人，我根本不是中国，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统一的前景，我现在不讲今天马英九怎么样，不讲下个月、下年、下一年怎么样，我们就今后3年、5年、10年、8年、20年的长远情况来看，就是和平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好的，感谢李毅教授。
那么好，我现在多说一句话，无论是我们这四个人谁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当和平统一已经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除了武力统一，你除了打过去，你还有其他办法吗？所以这是我一个基本的逻辑。谢谢大家。
请赵岩先生回应一下李毅教授看法，就是说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是不是真的这样？照他的趋势说，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少，这牵涉到外省人的凋零。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谈到这个外省老农民的问题，也牵涉到天然独的这样一个兴起，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主权独立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说，微调课纲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说，新奇大陆的一位人士过去也曾经希望马英九微调课纲，但最后现在我们看到马英九卸任之后，他因为一上台就废止这个课纲的微调，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和平统一没有希望的原因之一呢？赵大哥，
我觉得那个和平统一是有希望的，就是前提是你自己大陆的制度，你是否自己相信自己？因为他们提出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嘛，当然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这个人自己本身他也不自信，他是骗人的。如果你真的自信，你认为你的制度自信，那你就让民进党或国民党回到大陆。因为你大陆有8000万党员，都是听你党中央指挥的。那这8000万党员，如果你真的信自己的所谓的那个马列主义的话，那你还怕这个蔡英文或马英九来大陆跟你竞争吗？这和平统一的道路是存在的，就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放弃所谓的这个马列主义？你能不能抱开那个撒开那个马腿？那个因为中国人你有自己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有自己的传统？马列主义大家都知道，放之四海而不皆准，就是完全是用他的那个套理论和列宁那套理论已经证实前苏联走过70年是完全失败的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弃，用民主来框架这个两岸的统一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这教科书，至于教科书怎么写，教科书都是可以改来改去的嘛，对吧？那么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什么？对，把这个东西强调出来，那自然教科书会将来随着这个那个台湾的回归和民主的统一的这个进程，以及实现，那么教书内容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究竟是这个武力统一台湾还是民主统一中国？稍后我们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意见。不过我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岩教授，就是刚延续东宁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的问题，就是到底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想拿台湾跟香港做一个比较，就是像这个香港回归大陆到现在已经是19年了，结果在97年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是很认命的回归大陆啊。那么一直到2003年的23条大游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港独的声音出来，但到现在有香港的本土派，有香港的这个独立的建国的呼声出来，那么台湾也是一样啊。那么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是不是大陆对于台港的政策都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让支持独立或者是想要离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越来越高呢？
我过去那个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说到台湾这个到底能不能回归大陆的问题，就是大陆共产党必须意识到， 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这个民主政治框架下的生活，那么他的从经济到这个政治制度到这个文化生活都是比大陆这个要先进很多的。然后回过头来我就要说，你日本那个德国人和这个苏联人，现在叫俄罗斯人，他们的民族智慧不会比这个中华民族差，因为德国的技术是很先进的，苏联的这个军事科学啊、太空科学啊，也比这个中国大陆要先进。他们这么聪明的两个民族，为什么都不选择马列主义？因为德国，我们虽然这个马克思是德国的这个德国的这个犹太人，但是呢，这个苏联呢也是这个先成为这个社会主义第一个国家。他们这么聪明的民族，为什么放弃了马列主义？这个应该值得大陆人这个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抱着马腿不放的话，我就说你要主义，你肯定没有统一。你抱着马腿，马列主义不放，是吧？不断加强这个意识形态，那么台湾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至少是三民主义，或者是说叫民主。这个东西两项是马列主义肯定跟民主是相矛盾的嘛？你这个东西，你要是抱着马列主义，你就没有这个统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到南海和东海问题，我们放大一点来说，就是说你要主义就没有主权，你这个主权是回不来的。因为在二战以后，我们都知道美国把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主动的又给蒋先生又给这个大陆打过招呼，那么是大陆自己在人民日报上说，谁说钓鱼岛主权是我们的，就是挑拨中日中美之间的关系。哎，那么香港也是这样，你如果坚持你的意识形态，刘延东秉承胡锦涛的指示，让社科院搞这个教科书，一定要搞爱国主义爱党这一套东西，那导致了香港那个100万人上街，包括这个831，包括那个国务院的白皮书，这些东西你的存在，你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完全跟他就有的制度是相抵触的。所以这个一国是不能两制的，一国一制就应该用民主的制度来跟这个台湾和香港的人民协商来解决这个统一的问题。
好的，谢谢赵岩赵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了很多有关于是不是有这个武统的可能的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像这个只要是这个牵涉到民族大义的问题啊，通常就是大家的情绪会比较亢奋一点。像这个先前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蔡英文主席当选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大陆有一个网站叫地霸，他们就这个发动网军呢，不断的来这个攻击蔡英文总统的这个那个时候还是主席的脸书啊。那当然就是这个台湾这边的网友发现以后，也就聚众就回击回去。那我们谈到武统这个话题，不管它会不会发生，您觉得这种虚拟世界的战争发生在现反映到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会有多少呢？因为我们知道地霸大部分也是年轻人，然后这一群回击地霸的人也是年轻人。
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有所谓天然毒的存在，因为天然毒其实也是后天的教育教出来的。那其实我相信说，你今天如果就像赵教授讲的，如果今天大陆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那我们今天谁要去冒着战争的风险去独立呢？那为什么今天台湾那么多人，不要说绿的，就算是蓝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统一？那我是觉得说，中共是该检讨自己，说是不是一些地方要改变了，一些很多他的政策，包括他对台湾的一些打压，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他要试试看，他要去想想看要怎么样去了解台湾人民是要什么，还有台湾的年轻人是要什么。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都是像过去8年马政府跟大陆接触，那当然他们两岸交流经济上是有受益，不过其实年轻人很多他感受不到说大陆有给他们什么好处。那因为其实很讽刺，就是好像就是两岸的经济交流都被一些特定的所谓的一些特定的利益分子绑架或者是掌握，那所以台湾的年轻人会产生说他们没有被重视到的感觉。那我觉得大陆他太过重视说跟一些精英或者是跟一些 经贸阶级或者是一些，当然民进我是不太愿意用买办，因为买办是民进党比较喜欢用，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中共还是太刻意跟固定的某些族群打交道，他并没有真的去深入台湾的中下阶层跟年轻人。
嗯，
那所以当然今天民进党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炒作他的，炒作所谓的天然独现象，但我其实并不觉得说台湾年轻人真的就是说他完全不认同中华文化或他是中国人，因为大家骨子里还是会拜，你过就像你端午节还是会过，你的春节还是会过，我相信这个是永远砍不断，就是民族的这种感情是砍不断的。但是你看为什么不管是马英九也好，蔡英文也好，大家还是不愿意，还是强调说不统不独不武，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啊，就是说大家还是有很多精神层面上还是勾不拢的一些地方。那大陆要去思考怎么样去跟中下层的台湾年轻人接触，就是包括说跟民进党方面也要一些接触，那去互相了解，去多了解一些年轻人，而不是说只限于说强调过去的国共这个情感。我觉得对于年轻一代台湾人，这个情感其实是并不存在，就是这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包括可能对马英九这一代都已经没有那么有效了，就是那可能是更老一代的事情了。因为在台湾出生的人有台湾的一些感觉，你可能还是要去重视了。就是说，那我不觉得说真的会发展到打仗，因为蔡英文现在执政了。我举个例子，北越在他还没统一南越前，他是不去争取西沙群岛的主权，但他统一之后，他就重视这个主权。就是说，你现在执政前跟执政后，你的想做法跟东西都会有调整。所以我是觉得多给蔡英文一些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嗯，好的，谢谢来宾啊，钟明。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接听电话，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请教三位来宾有关于美国协防的问题啊。先接辽宁孙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孙先生，请说，您在线上了。
我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共同的利益，那里有石油，那里有石油，有战略的话。有战略业重要的位置和地理资源，所以说的话，两岸应该共同携起手来的话，要不维护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的话土地和财产。这赵先生的说，一个民说的话，那啥教科书能的话改来改去，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农民来讲，说我也不敢苟同，因为一个教科书，一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它不可能改来改去，它应该有一个传统。你把台湾人的话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人，能那什么？从历史上来讲，台湾它也是属于中华民国，中国这一个的话，伟大的一个民族。你也不能把台湾的话，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您，我们今天线上
的
这个听众很多，时间也有限，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两句话发表您对这个武统台湾或是民主统一中国的看法。新北市的张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张女士请说。好的，张女士的声音我们暂时听不到。台北的黄先生可以听得到我吗？台北黄先生，您好，请讲。
台湾没有真正的台独，只有那个真正的暴徒。前年抗美在林荫的时候，抗美为什么一个老人给人家拍照，在那个几十个警察的前面这样拍，然后还要说他要拍着这纪念的，看着嚣张，但是拍了之后没有经过两个小时，林义雄就从台大医院跑掉了。然后继续下来就是那个开珍贵也跑掉了。然后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上半场的时间真的有限了。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只有脑残才会去为共产党武统台湾去流血当炮灰。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那台独啊，是共产党要侵略我们的台湾，那个合理化犯罪的那种借口。就跟那个希特勒他要发动二次大战时候的那个所制造的借口也是一样的。我们本身不同的国家，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签条跟中国签条约，说要不让把台湾割让给中国。
嗯，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接下来我想把结论时间留比较多给在深圳的李毅李教授，除了回应刚才来宾还有听众观众的观点之外呢，想请教您，就是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的前官员说了，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话，台湾人如果寄望美国出兵协防台湾，可能就是太天真了。而且在奥巴马的任期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是台海进入危险期的一个关键时刻。你怎么看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意愿究竟是不是有是降低呢，或在五二零之后有所变化？
这是两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意愿的问题。美国这个国家的国防军事大战略是高度理性，叫 calculation， 高度的这个算计的。他们实际上简单说来，我认为美国的国防军事大战略就是毛泽东的军事大战略，就是一句话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美国当年在越南，后来最近在伊拉克，在他打得赢的时候，他就全力以赴的打；看到打不赢的时候，他就走。那么台湾海是完全一模一样，从这个1950年第七舰队进入台海，进入这个台湾海峡开始，美国为什么一直要打呢？因为他完全打得赢，大陆的海空军完全不是对手，所以他坚决的需要保卫台湾。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走呢？就是这个金灿荣说，五年以后啊，美国就不会在台湾就完全不能出兵了。我想对金灿荣这个说法做一点补充，不是五年以后，根据美国一年一度的中国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研究报告，特别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每年都派员参加的台湾的汉光演习的精确计算兵推，现在此时此刻，今天美国的军队已经绝对不敢介入台海战争。这个汉光兵推连续三年兵推的结果都是大陆五天拿下台湾，台湾只能打五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绝对不要来了，这个美国都已经半公开的把这个宣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民进党政府，我完全同意许建宏先生的说法，大陆应该给他们时间，大陆现在摆明了就是要给蔡英文充分的时间，我估计就是那这个金灿荣说的会给到2017年元旦，你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因为习近平已经讲过了，这个两岸同属一中九二共识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大陆具有20:1的经济的状这个经济，现在大陆经济是20，台湾是1，军事上15:1，打下台湾只要5天的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要推翻马英九政府奉行的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坚决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而且民进党党纲也不改，台独党纲不改，台独党旗不改，一个台独政府继续统治台湾，继续是更多的人要去台独，这种状况我想不是我们的，就像这个金灿荣说的，我们在座的无论是这个东宁女士，无论是许先生，无论是赵先生，我们谁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都不是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李毅教授发表个人的观点，也请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请这个许建宏先生还有赵延教先生很快的用一分钟来回应李毅教授的观点，他连时间都提出来，这梧桐时间可能是2017年的元旦，还有这个说美国协防的意愿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已经降低了呢？赵延赵先生一分钟。
我们知道这个南海最近的局势，美国是增加了这个两艘航母又过去了，那这个跟兰德公司的判断是不相符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台湾有一个教授也是习近平的朋友，就是从澳洲过去，叫袁宏斌先生，他曾经写过《台湾大劫难》，说2012中共就要武力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那么2017年元旦李毅教授这个预测，我是不敢苟同，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许建宏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那个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当然是要看美国的想法。那当然如果说前提是 中共先破坏现状的话，美国出兵台湾的意愿会比较大。那如果说是台湾这边先破坏现状的话，那当然我觉得美国会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蔡英文当选的时候给的贺词，还有520的贺词，美国还是希望蔡英文能够回归到马英九的路线，就是先就是不统不独不武，然后就承认九二共识，这样会。当然美国不会直接讲九二共识，但是维持现在这个马的路线对三方都是最有利的。然后接下来是说，至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台湾真的要如果要打独立战争，当然你不能全部寄望在美国身上。但目前来看，台独的年轻人他们从军的意愿是真的不是很高。你看，比方说像林长佐先生，当年他为了不当兵，他还找了很多借口一直延毕，甚至还有所谓的闪，他们网络上有很多人说法说他叫闪尿，就说他那个时候为了不当兵，说他有失禁的问题。那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反而可以推翻天然独，其实并没有天然独，因为天然独他们并没有说真的会强烈到说他为了台独去打仗、
嗯、好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战争打得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
因为台独要靠台湾人自己。谢谢。
好的，因为这个李毅教授只参加我们上半场讨论了，最后再给您一两句话，有没有什么话跟蔡英文说的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李毅教授。
非常感谢。我先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赵岩先生对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去做我们这种专门的研究。我刚说的是台海，不是南海。南海美军今后10年、15年甚至20年都会有绝对优势，中国绝对不会有任何海空军去在南海挑战美国。这个我想说一下。我现在说台海，美国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不能靠近中国大陆1000到1500公里，这是直接就在美国国防部宣布。台海、台湾海峡、台湾岛和台湾岛的东部500海里以内，
好的，
美国海空军不能来。哎，对，这个我想讲一下军事。第二点，我想回应一下许建宏先生讲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抓紧时间，就是说呢，这个谁破坏现状？现状是什么？现状就是马英九和习近平见面都同意两岸同属一中。现在大陆用尽一切办法不想打仗，就是用各种办法各种办法各种办法，看能不能期盼希望，就是你说的美国也希望，我怀疑甚至安倍是不是也希望，我不知道，但印度肯定也希望蔡英文能不能在3个月、5个月、8个月、1年以内能不能回到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大家皆大欢喜，谁也不要打谁，好好过日子。
好的。
但是我许建宏先生，我说一句话啊，你今天晚上回去想一想，蔡英文有没有这个可能？以我对蔡英文十几年的研究，我很悲观。
好的，
我看蔡英文不是这。
李毅教授，非常感谢。发表各自的看法，也请大家一同来思考。不过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旅美社会学家、李宝大学的兼职教授李毅教授在上半场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非常感谢您。好的，那么稍后回来呢，海峡论坛还要带您关注的是马英九访问香港的申请，今天被总统府以国安理由驳回了，还有一段辱骂老荣民的视频在台湾引起了全民公愤。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